兄姐妹们平安，非常高兴再一次来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OK， 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就不再读。今天的题目叫做教会的光，教会的光。那么我们知道光是在什么地方用的？你们觉得在美国这个环境啊，起码在你们到美国来之后啊，大概有的人是十几年，有的人是几十年啊，美国的这个环境对于教会是不是很友善？应该是。我们传福音、查经、分享各方面，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这个 comfortable， 非常平安啊。这个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但是我们的光都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光都照在光当中，到处都是光。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看到一个人在大太阳底下啊点了一个蜡烛，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蜡烛要点在什么地方？就是黑暗的地方。所以教会在这个很平安，在美国哈，这个对教会非常友善的这个环境之下，人家是不是能够看得见教会的光呢？我想还是可以，但是不会很它的效果不是很大。人家看到你拿了一个大太阳当中拿了一个蜡烛，这大概他们觉得你很奇怪，或者你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还是可以看得见，但是它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但是若在极其极其黑暗的地方，你只要有一点点光啊，那个光立刻就产生作用了。我不晓得你们没有注意到哈，现在我年纪大了，所以晚上啊睡觉的时候要起来好几次。那么当然家里这个灯光全部是黑的，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年纪大了最怕什么？最怕摔跤。在黑蒙蒙的时候一起来不担心就要摔跤了。但是我是从来没有摔跤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家里我们有很多，现在哈有很多这些电子的仪器，电子的东西，什么手机的这个充电器啦，或者是这个 WiFi 的那个什么东西哈。你们有没有知道在半夜起来的时候一看呢，诶，这里有一点光，那里有一点光，那里有一点光，是不是？这些其实有用的，在半夜的时候一看到这些光，你马上就知道你在什么地方，那个方向是什么，就好像在白天一样，几乎了。那么一点点点点的光，它立刻起了作用，你白天从来不会注意到这些光。就是教会的光在困难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就跳过去哈。我们先做一点点复习。上一次我讲的是讲到第四章里面，他特别是提到圣灵充满了使徒们，大有能力的传讲福音，那么有超过万人他们相信。那么被官府逮捕之后呢，竟然在受审的时候借机向官长们做见证啊，这个真是让我非常非常兴奋。官府是把他们逮捕起来不准他们讲，结果呢他们就对官长讲，他们到哪里这个光就照在哪里啊。不仅仅他们这样，你们若是记得的话，将来以后我们还会提到，就是保罗 保罗被逮了，后来放在这个王的面前，结果呢他就向王来讲道，他在这个监狱里面呢他向御林军来讲道，他的光到哪里随时都是在他们在这个在官长的面前来做见证，官长啊也没办法，不知道怎么办，只好恐吓一下把他们就放掉了。回到会友中间，大家同心合一的祷告，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众人都被圣灵充满，而且呢众人开始放胆讲道，教会就大大的复兴兴旺发光。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撒旦就换了一个方法来攻击教会。什么方法呢？他将贪恋虚名的意念呢放在亚拿利亚以及撒菲拉的心中，使他们为了虚名竟然不惜欺哄彼得也就是欺哄教会以及圣灵。这个是撒旦更厉害的一个办法，因为当有外面的有外面的这个逼迫的时候，常常使这一个使教会或者是任何一个组织、家庭或者公司，外来的逼迫会使得他们呢同心合意。可是当一切都很平安的时候啊，他们就会怎么样 lose focus， 就会失去了那个焦点，心思一念念放在别的事情上面呢，麻烦就出现了。所以当 OK good thank you， 谢谢。所以当他们两个人这两位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在彼得的面前的时候，彼得还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直问他们说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多吗，给他们说实话的机会，结果他们仍然坚持谎言，以至于圣灵使他们两个人当场丧命。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什么呢？教会是刚刚开始，在襁褓之中，所以圣灵为了要维护教会的纯净使得这个教会能够在正轨上面往前面走。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描述了这个刚刚开始的这个教会如何在非常不利的权势之下坚持来传扬福音的这个使命。我们记得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讲到圣灵的降临，然后耶稣基督呢又再一次的给他们一个可以说是临别的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所谓大使命。那么大使命简单来说哈是什么样呢？在当地本地耶路撒冷要把福音传出去，然后呢到撒玛利亚，然后呢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那整个使徒行传蛮长的这本书他讲的就是按照这个次序。现在呢他仍然还是在耶路撒冷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可是这个传福音是不是很成功，你觉得 so far 是不是很成功？应该是很成功啊。我们现在有什么所谓的 mega church 大部分像我们的教会的话100、200、300，在当然华人教会是这样，在美国情况不一样，但是在美国的话呢常常300、500人，但是也有 mega church 几千人甚至于上万人的。可是第一个 church 第一个教会有多少人呢？ 一开始就是上万人了，非常非常的不错的。OK， 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撒旦他不会做事而不管，他一定会 do something。但是神呢，也利用撒旦的作为来建立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就是第一个，我们看到行神迹医治病人，这个是教会成为世界上的光的一个办法。然后呢，他们要如何的抵挡官长的记恨。那么最后也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彼得回答官方说，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当然我们要记得哈，这一句话呢不是绝对的啊，他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不顺从人，我们只顺从人，只顺从神。因为我们晓得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说，人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顺从人的权柄，因为它是从神来的。但是假如人的权柄跟神的权柄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必须要做个选择，那个选择在这边非常的清楚。 OK， 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我们每一次到你面前要面对主你自己为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宝贵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心中都会觉得战战兢兢，因为主你自己的话语真是博大精深，里面的东西实在是多得不得了，甚至于我们都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什么地方。但是主，我们在这里将我们自己恭敬的仰望，愿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受教的心，谦卑的心，能够听见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见每一个人向我个人要说的话，因此我们可以明白，或甚至于即使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是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遵行，为的是要荣耀主你的名。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那么在这边我又把刚才的那一段经文呢我把它打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啊。就是说使徒他们呢，主借使徒的手，我特别把这个 highlight 把它标出来，使徒的手，还有使徒他们整个人他们实际上是神的一个器皿，神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使他们呢都能够在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也就是这些百姓，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百姓却是尊重他们，而信而归主的人呢越发增添这是读起来非常令人兴奋，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在街上放在床上或者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污鬼缠抹的人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这个真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首先我们看到这几个字，同心合意，同心合意的使徒，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这个字主词就是使徒。这些使徒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使徒， 同心合一的使徒就成了彰显神大能的一个媒介，行了许多神迹。同心合意非常非常重要，这些使徒们若是他们不同心合意的话，他们就不能够做出这么大的一个有这么大的果效的一个结果。而且呢是公开的，在哪里？在所罗门的廊下。他们是已经被公会这些人已经抓住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下监了哈，他们已经下过监，但是他们已经被盯上了。那么假如我们是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之下，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国内，这么过去几十年来政府对于教会的态度呢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下松一下紧，那么大部分的人都怎么办呢？我说信徒们，或者对于这个基督的信仰有兴趣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起初就被称为他们就偷偷的聚会很好，他们没有放弃叫做什么地下教会，是不是偷偷的？那后来稍微分开放松了一点呢就叫什么呢？叫家庭教会，不再在地下了。但是呢他们仍然没有一个任何的保护。那我在08年的时候就到国内去做宣教，还有神学院的教导。好，我就看到这样一个教会，他们是不是登记的所谓的三自教会，所以不是被国家所承认或认可的，但是呢是蛮公开的。他们在一个这个 shopping center 一个购物中心，一个大的 building 的这个地下室。这地下室呢整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商场，他们在一个角落这个角落这个字有一点误导角落有的时候讲的是好像是躲藏藏的一个角落，它是一个很大的一块角落的那一个大块地方，就是他们的教会，门是大开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去，他们在那边聚会，公开的。不过那个时候是因为逼迫已经放松了，现在又不一样了，现在已经不可以了，他们已经被打散了但是当时出席的教会，他们很显然的是得到了神借着圣灵给他们的能力恩典以及 understanding， 他们了解到他们该做什么事情。所以所罗门的廊下其实几乎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所谓的公众场合，或者是 park 或者是什么很大的这个聚会的地方，他们就到那边去聚会。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贴近他们，这又是什么回事情？怎么说那么多人来有上万的人成为基督徒了，那怎么又说没有人敢接近他们呢？当然这个是在文字上的一个说法众人对他们呢，一方面呢是非常的尊重，可是呢一方面又非常的畏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行了神迹，所以对他们非常的尊重。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为什么畏惧呢？因为亚拿尼亚与撒菲拉的这个事件而畏惧。你会不会畏惧？我会啊。这个神是圣洁的，不敢随随便便就接近，因为呢可能要命了。 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件事件，我相信对许许多多人，不仅仅是对外面，我想是对教会内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每一个人都会开始觉得战战兢兢，在神的面前啊，不可造次，不可以随随便便，因为使徒们他们有圣灵的同在，他们可以看透每一个人心中。所以他们，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对他们讲，你们不是在欺哄我们，而是你在欺哄圣灵。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畏惧的事情，这个其实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不可以在神的面前随随便便。全都得了医治啊，在这一段里面他就讲的全都得了医治，引治不能治病。今天在这边所讲的一些这一段他也没有说，他说有人把这些有病的人放在路旁，他们 anticipate， 他们认为彼得待会儿会从这边经过，所以呢那么多人你怎么办呢？彼得不可能去医治每一个人，所以呢他们就把他放在那边，或许彼得经过的时候他的影子给他照过了他就可以得到医治。但是这个经文里面并只是说有人这样做，但是并没有说他们经过了彼得的影子之后就得到医治了。Okay? 但是也没有说没有，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说那个医治的不是这个影子啊，也不是使徒，也不是手巾，也不是以利沙的骸骨，也不是摩西手中的杖铜蛇，这些都只是一个工具，都是神他行神迹的一个媒介。当别人看见这些神迹的时候，目的是把这个焦点呢指向神自己。但是我们知道哈，很多时候我们把焦点放在哪里呢？我们不放在神，我们放在这些工具的身上。你想是不是？那个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对神没有兴趣。不对啊，我对神有兴趣哦。你对神有兴趣的原因是因为你认为神可以借着这些东西给你一些东西，给你一些你所想要的，得到医治啦，或者财富啦，或者是 whatever， OK。 那么假如是说我能够得到我想要这些东西的话呢，神有没有无所谓，这个就是所谓的拜偶像。人的问题常常就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偶像当作真神来拜，以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把真神当作偶像来拜，这个是在基督徒当中常常有的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铜蛇是怎么回事吗？若是你对圣经不是很熟悉的，我简单的说一下。以色列人犯罪，结果呢神发怒审判他们，让火蛇来咬他们，结果呢他们就很多人就死了。这些人就悔改，他们不是像神了，他们就来找摩西。你们记得吗？当年这些人在西乃山的时候就说，哦，我们对这个神简直是没有办法，摩西啊，你跟神说话，不要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听你的，你在神那边得到什么你告诉我们，我们就听，不愿意直接跟神打交道，因为他们畏惧，他们的心还是充满了罪。结果呢他们悔改向摩西求，摩西向神，结果神呢就告诉他们说，告诉摩西说，你做一个铜蛇，把这个铜蛇竖立在营中，然后告诉大家，你只要相信，向那个铜蛇望一眼， 就可以得到医治。哇，大家赶快就来，我们要望一眼，结果都得到医治了，哈利路亚，太棒了。然后呢，这个铜蛇到哪里去了？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铜蛇呢被留下来了，而且呢众人开始敬拜这个铜蛇。有这回事吗？啊，你们知道哈，你读了圣经你就知道。后来有一位王看见了这件事情，以前的王，很多王啊都没有管这件事情啊。后来有一位王被称为是一个好王，一个敬畏神的王，就是西西家。西西家呢做了一件事情，把这个铜蛇拿来把它打碎了，而且他不称这个铜蛇是这个铜蛇啊，他们被拜了，他说这个是一个铜块，他就把这一个把它打碎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能够把我们的眼睛从神自己来转移到为神做工的，不论是人或者是物。他们得了医治，人这是需要得到医治，我们的身心灵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神经常的医治，都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常常做工，常常提醒，常常责备，甚至于惩罚。圣灵的惩罚是代表神的爱，所以我们不要光是把焦点放在这个医治上面，而是说我们为什么会生病，我们为什么会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的眼睛离开了神。我们现在既然得到医治，我们眼睛要回到神自己的身上，而不是这些影子或者是手帕啊。以前以后我们也会看到有人把这个彼得或者是保罗这个手帕都拿来当做医治的这个方法。那么他们可以说啊，从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呢，可以说这个教会非常非常的兴旺，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大家可能也就非常非常的这个 excited， 非常兴奋。那么这个对于当时的公会的这些官长们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是相当大的一个威胁，因为他不能够不管了。因为他们若是不管的话呢，大家都是跑去跟着彼得他们，跟着这个教会了，而这个教会就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么他们怕什么？他们怕很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引起罗马政府的这个注意，而罗马政府的话呢，常在当初的时候是把这些犹太信这个我们现在讲叫做犹太教哈，信犹太教的跟基督教的是混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大祭司和他一起啊，我看不清楚，一切同人哈，也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我不晓得外监是什么意思啊，我查了一下，他的意思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看守所，而不是实际的监狱。两个有什么差别呢？你被逮了之后第一个放哪里？放在看守所，然后呢经过审判，最后判罪之后呢放在实际的监狱里面去，所以他们是暂时放在外监。撒都该教门的人 Sadducees 啊，在那个时候主要的有两派啊，这个是犹太教的人，主要有两派，一派是撒都该人，还有一派呢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法利赛人。那么撒都该人呢是在当时的时候，他是属于我们今天称为是最自由派， 他们读圣经，但是圣经是他们文化的基础，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尤其是那些讲到神迹了或者是使人复活的事情呢，他们不相信。他们跟罗马政府的关系很接近，所以他们这个整个的工会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工会叫做Sanhedrin， 总共有70个人里面呢多很多的这个撒都该人，而且这个大祭司也是在那个时候不是利未人了，也不是属于亚门不是这个亚伦的那个支派的，而是由罗马人所指派的，所以他们的权力是很大。那么他们跟法利赛人之间呢是有一个张力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把这个使徒抓起来，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捉捉放放，结果主的使者在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我以前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哈。那为了要讲到的话呢，我就比较认真的去 dig deeper， 就把它挖得深一点。那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你假如是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监的经验哈，不必举手哈，我没有，好像没有。你假如坐了监之后，你坐监的心情是怎么样？哈利路亚。大概不是，一般来说坐监那个心情都是很不好的。监狱里面的这个服务设备的话呢，这个显然不是在美国，美国有的监狱是哇，比有人自己的家里都还好啊。我听说有人到这个银行里面去，写了一个纸条给这银行的员，说我是抢钱的，你给我100块。银行的人就给他100块，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怎么抢钱还是抢100块的。然后他拿了钱之后呢，他没有走，他就坐在大厅，坐在那边。那银行当然是反正是抢钱嘛，就找警察警察来了就把他带走了，问他你为什么要抢钱，因为家里没饭吃了。监狱里面这个待遇比较好。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更妙的，他做了类似的事情，警察来了把他带走了，他说我不想回家，因为太啰嗦。 But anyway，在那个时候的监狱不是在美国的这监狱啊那么人道那么好，它是一塌糊涂的。那么你回被放出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假如是我的话呢，第一个先回家好好的洗个澡吃顿好饭，然后休息一下。但是这边呢，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而且呢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不是叫他们回家去休息啊，叫他们立刻就到站在殿里，把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之后呢，还得等一下，等到什么？等到天将亮的时候，不是天亮了，而是天将亮的时候，他们立刻就到殿里去教训人。使徒得释放的目的不是要你去得到这个 relief， 而是要你去做你该做的。我们常常被什么东西，很多的东西所捆绑，不是监狱的捆绑，但是对我们自己的思想 对我们自己的喜好这些东西所捆绑，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或者不能或者是不肯去传福音啊，顾前顾后，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又是忙这个又是忙那个，这些都成了我们的监狱。但是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福音传出去。当然传福音也不见得就是到上街上去啊，穿着这个褂子上面说我是罪人啊，我想你们可能有人见过那种，那种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呢？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公司，在学校啊，在这个任何的地方，有机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来表示福音的大能。官长这个时候面对一个难题，因为这些囚犯不翼而飞，他们等到第二天要审判他们，先放在外监，等到第二天预备好要审判他们，要把犯人提出来，结果到那边一看呢，犯人不翼而飞了，门呢关得好好的，外面一些看守的人也都在，这个很麻烦的。你假如是官长的话，你会怎么办？第一个你就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外面门是看得好好的，而且呢马上又有人来报告他们说，哦，这些不翼而飞的这个人呢，他们又回到那边去讲道了，公开的讲道，大祭司差人把他们提出来，但见监牢官的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里面一个人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心里犯难。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这怎么办呢？再一次啊，把他们请回来，这次是请回来没有动粗。所以官长呢就要开始再一次来问他们了。官长的心中惧怕，他们惧怕什么呢？惧怕人，因为他们的权柄呢来自人，所以他们就会惧怕人。你知道这些政府的首长啊，他们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的不是别的东西，他们最怕的就是人民。中国共产党最怕的是谁？就是人民。他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他们的这个权力权柄呢也是来自人民，所以他最怕的是人民。所以他们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不许人民聚在一起，不能够超过30个人。一超过30个人，他们就心中不放心，不晓得他们会搞什么。美国政府这些政客，他们最怕的什么？人民的选票，因为他们的权柄来自人民，所以他们就怕这些人。怕罗马政府，罗马政府呢是人，是人的权柄，罗马政府是给他们这个权柄，他们若是在这个权柄上面没有好好的去做的话，罗马政府就会问责他们怎么回事情，他们恐怕就会失去他们这个权柄。那么他们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因为这个时候因为教会啊，使徒们他们所行的神迹医治各方面，使得人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们。这个官长非常非常清楚，他们就害怕。他们还害怕什么呢？还害怕自设的咒诅。你看在27、28节他怎么说？你们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叫这人，这人是谁？他讲的但显然是讲耶稣。你们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使得这个耶稣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他们很怕这件事情。他们为什么特别提这件事情呢？因为才两个月前，比拉多说，流这一人的血你们承担吧。而这些人怎么说呢？他们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两个月之内就开始应验了。他们自己心知肚明，怕不怕？当然怕。而这个咒诅一直都存在，除非他们悔改归向主。而使徒呢，他们坚持顺从神，在27到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我们应当这样做的。若是跟神的原则没有冲突的话，我们顺从你。使徒他们有没有反抗搞革命？有没有？除了使徒当中，十二个使徒当中有一个叫做什么奋锐党西门，他是搞革命的，但是他已经成为使徒了。所以人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服从人的权柄。但是呢，当人的权柄跟神的权柄有差，有这个出入的时候呢，我们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但是在这个顺从人、顺从神的当中，还是顺从了人。怎么说？因为这些人说，我们要把你们下在监里面，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去了。他并没有说我们才不理你，我们不理你，因为你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不听你的。他还是顺服当时的法律，他们下在监里他就下在监里，但是他并不妥协，在他们的这个讲道上面，他们的生命当中并没有妥协。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所以呢，我们愿意因为顺从神而付上坐监的代价。在前面也在第四章的时候已经先说过了，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这是很清楚的。他们控诉耶稣与门徒们亵渎神啊，他说他们买了这些一些人来做假见证，说耶稣和门徒们呢亵渎了神。可是他们却将把自己的权柄放在神的话语之上，神的话语才是真正的权柄。可是他要人们听他们的话而违反神的话语，这些人呢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你若是对神的话语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弄清啊，把这个事情弄清楚。那么我刚才提到过，美国对教会很友善，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确实我们好像没有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其实老早已经开始了，只是他的方式不是这种强势或者用武力的方式。 LGBT 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哈，正在散播这样一个理论，人出生的时候就有那种不能改变的性取向以及性别，有人生来就是有不同的性取向，所以应该尽快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性取向以及性别。所以呢，在很多州的这个小学开始就教这些东西， 而且教他们说这个性取向跟性别跟这个 biological 这个生理上的是不一定是合的。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很荒唐？不仅仅不合逻辑，而且是非常非常的荒唐。明明生下来男孩子有男孩子的性器官，女孩子有女孩子的性器官，这再清楚不过了。但是现在很多的医院呢，在这个性别那一栏上面呢，他不写了。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假如神呼召我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去跟政府抗争的话呢，我可能会用这种办法。我到60岁的时候当然我现在远远超过那个年龄，我在60岁的时候呢，我会到 Social Security 那边去告诉他们说，我感觉到啊，我现在已经66岁了，所以呢我现在要申请退休金。你想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你生出来的这个性别是那么清清楚楚，它现在可以改变。因为什么？因为我感觉我是女的，我感觉我是男的。这些东西是不能够改变的。那我为什么不可以跟政府说，我感觉我现在是65岁？那种感觉呢，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你能够用同样的这个逻辑吗？因为它就是同样一个逻辑。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若要狡辩一件事情，你若没有神的话做一个绝对标准的话，人的话就没有办法来，那就天下大乱了。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我都不晓得他算不算神学家哈，叫做Dostoyevsky， 多斯多耶夫斯基啊 ,Dostoyevsky。他说这句话，他是说若没有神的话，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做的。你若是没有神的话做了一个，或他的意思就是说，若是没有神，或者说没有神的话语的话，你拿什么东西做标准呢？既然没有什么标准的话呢，有什么事情你不可以做？谁来告诉你说你是错的？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标准。所以美国现在这个环境，我觉得不比那个时候的环境更好，甚至于可以说，当这个环境对于教会愈友善的时候，其实是更大的一个危机。现在 LGBT 他们在政治上面呢占绝大的优势，他们是少数，但是他们却是占极大的优势。我不把这个罪归在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或者什么党，这个问题在哪里？是在于撒旦。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的话语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情，我应该怎么样对人，而不是说因为我的感觉或者我的想法我去扭曲神的话。在第30节到32节这边，他讲到说，神已经叫他复活，并且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些官长把他们抓起来，现在他们现在是在回应这个官长，在教训这些官长们。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 做见证。他们说，对官长说，我们是见证人，圣灵呢也是见证人。在旧约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要做见证来 证明一件事情的是非，要起码两个见证人。这里有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我们这些都是见证人，还有圣灵也是见证人。这个时候有加玛列的劝告哈，加玛列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在那个时候呢，在这个圣经学者当中有两派，一个是希列派，一个是叫做薛麦，他们是这两派者的领袖。那加玛列呢是希列派的那个创始者的这个孙子，所以呢他得到他的尊传，他非常有名，在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具有权威，所以这个时候他出来讲话了。他那个时候被称为是 Rabban 而不是 Rabbi， 我们很熟悉 Rabbi 啊，就是老师的意思。那么他被第一个被称为 Rabban 是我们的拉比， Rabbi 呢是我的拉比，所以他又是保罗的这个老师，所以他这个时候出来说话了。他说，不出于神的不攻自破。而出于神的话呢，你攻不破，你不能够败坏。这个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讲哈。有人甚至于认为加玛列呢，他是一个跟他跟尼哥底母一样，是一个这个秘密的基督徒，但是历史上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或者是肯定的证据。但是加玛列在这个时候说了这个话之后，使得公会的人呢不得不把他们放掉。这个时候啊，门徒们的话呢就大胆量就更大了，他们第一个以为主的名受辱为荣，他们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 badge of honor 啊，我啊被甚几乎可以说，他们把那个监狱服，今天有监狱服，那个时候大概没有，你进了监狱穿了一个监狱服，然后出来之后还不换，就是说我曾经为了某某事情而进了监狱，他们把说为主的名而受辱为荣，而且每天教导人传扬耶稣是基督，这一个非常重要，传扬耶稣是基督。我们常常用说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怎么样，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怎么样，三个都是连起来用哈。但是他这三个名字都有他很特殊的意义。第一个，基督就是神所拣选的受膏者 anointed，神所拣选的那位受膏者就是基督。基督跟弥赛亚是完全同样一个意思，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他讲的是同样一个，就是受膏者。而受膏者呢后来就成为救世主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所讲的这个主。那我想现在时间都已经没有了哈。我们教会啊，在很难在一个友善以及备受保护与优待的光景中发光。其实对教会友善是摧毁教会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使人很慢。福音在中东，因为逼迫的缘故，就到了欧洲，从马其顿开始，一直到整个的欧洲，非常兴旺。谁摧毁了这个教会的见证呢？ 康斯坦丁大帝，因为他信了耶稣了，他停止对教会的逼迫，不仅仅停止，而且呢，教会的这些神职人员呢，由政府发薪水。结果产生了什么事情？起先都不没有人愿意进教会啊，谁要进教会？你进教会就可以得到什么？得到被逼迫的特权。很少人要，但是要的人呢，那是真正的要。到后来康斯坦丁大帝之后啊，尤其是500到1500年这一段时间，大量的人涌入教会，为什么？有好处啊。所以500到1500年这一段时间，在西方啊，不仅仅是教会，整个的西方都称为是所谓的黑暗时期啊，这个我就不再多讲了哈。你有没有顺从人不顺从神的经历？你想想看，顺从人而不顺从神的经历，我有，而且很多。或者你有没有做好了顺从神不顺从人的准备？因为这个日子快到了。耶稣呢，他不是教主，你们距离远的可能看不清楚哈，教主跟救主看起来很类似的，他不是教主，我们所信的也不是基督教，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但是不是一个基督教，被教条所框住，他是救主 Savior， 他也是生命的主 Lord。生命的主代表什么意思？你生命当中一切的事情都要按照他的教导。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也就是万物的主宰。他既然是万物的主宰，那是他要听我的呢，还是我要听他的？在马可福音9章7节，神从天上云中啊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是说，他要听我们，主啊，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为什么不这样？你为什么还不赶快这样？最后这个是一个附注哈，为什么今日没有那么多的神迹呢？有人问我，那很可惜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事，他高兴干嘛就干嘛，这整个宇宙当中只有他有这个权利，而且一定是对的。我也希望能够高兴干嘛就干嘛，我起码曾经这样，现在呢不敢。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提过哈，我们中国人见了面的时候，有些过年过节了，或者是庆祝什么事情的时候，生日啊什么，我们都喜欢讲祝福的话哈。最常讲的祝福话是什么？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对不对？你要不要？我不敢要。我现在回头想想看，我过去心想就事成的话呢，哇，那我现在的话可能不知道什么样子，一塌糊涂。我心想很多不该想的事情，万事如意，如我的意，那我惨了。这个世界在整个宇宙当中只有一位值得这个祝福，就是神自己，他可以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因为他是主宰，他是 Lord。 我们的话呢，我们是愿意神想事成，在我们的身上，他的意思在我们身上成就。不过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么多神迹呢？有几个可能，现代医学取代了很多的医治，那落后的地区的神迹呢，可能没有被报道或者相信。你有没有听过很多宣教士他们回来常常讲到在那些服事的地方的一些神迹奇事，但是这些东西是在这个媒体上面是不会传扬的。 从统计学上面呢，可能数今天的数目可能并没有比那个时候少，只是说圣经上面记载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点，神要我们聚焦于信神的话，信神的圣经，信他。神有没有医治所有的疾病？在这个我们讲到，在每门有一个瘸腿的，彼得跟约翰过去把他们医治了，对不对？他40多岁了，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说他天天被人抬在每门那边。那彼得约翰是不是第一次见到他？应该不可能，他天天在那里。耶稣可能有没有见过他？也可能，绝对可能，因为他天天在那里。人要进圣殿的话呢，太多的人都是经过每门，耶稣并没有医治他。为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他肯定有他的原因，我们不知道那个原因。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信我们的神，他一定做应该做的事情，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我们可以向神去求，求医治，这是我们的一个权利。但是求是我们的权利，但是要怎么样做医治，或者是不医治，或者是什么时候医治，是谁来决定啊？是由神自己决定。我们见到了，经历到了这种医治，哈利路亚，感谢神，感谢神，我们要荣耀他，一归一切的荣耀给他。但是神若不医治的话呢，他必定有他的原因。我顺便就提两个人，一个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叫做尼克。尼克没有四肢，可是他的这个信息非常非常振奋人心。他的信息若是给一个非常健全的人来讲的话，可能没有那么那么有效。同样的信息啊，同样的信息，我们的焦点，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他必定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我们不必要担心太多。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要为你做见证，而且呢，不必害怕那个后果，因为既然你所差遣我，就你必定要负责。”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常常会有人告诉我说，跟我说了称赞我说，哎，你看这么年纪了，我明年就80了，所以年纪也算不少了但是身体很好，神愿意使用我。那我所讲的就是说，我完全不担心我的身体，谁能够保证我明天或者是明年我的身体就会急速下降呢？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若是要继续使用我，他要负责我的身体，我不必担心。 What a relief。 我就觉得说传福音讲道这些预备这些工作呢，压力是在的，而且我知道起码我这个人没有压力的话，我就不会做什么事情，我就会去偷懒。压力是一定有的，但是我绝对不会担心我的身体啊，或者什么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没有问题。神要用我，他就要负责我的一切。神要用你，他也要负责你的一切。但是他要听你一句话，什么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拣选我们的神，你是赦免我们的神，你是愿意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愿意使用我们的神，你拣选我们来参与你神国的事工，这是何等何等的一种福分。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不断地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来催逼我们，使得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地走在主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面，而不会偏行己路。主，谢谢你愿意让我们成为教会，当你自己的教会的一员，叫我们能够在这世上做光做盐。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感谢主。刚才许牧师提到的那一位尼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生来就没有四肢，但是他在地上活的日子是那么样的灿烂，是这么的喜乐，完全是因为他在主里面是那么样的跟随主。一个正常人在每天的这个生活的压力，或是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受到不同的压力的时候，每天唉声叹气，当你看到他这位尼克的时候，我想你再也不会有叹气了，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生下来就没有四肢的人，他是活得那么的喜乐。好，请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们徐道君牧师为我们拣选的《信徒奋心》，很容易，不会太难。 站立，我们有一些回应的祷告。
我们看到主你复活升天，也是赐下圣灵，使徒们也是遵照主你自己的旨意出去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这虽然好像遭受逼迫，或者是站在监里，但是我们看到福音也有因此而变难主。主让我们今天也是能够起来，也是能够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不管光景是如何，我们能够向我们周遭的人也能够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让主你自己的国度能获得，也是让我们能够在主你自己的真光里面能够看到主你自己所为你预备完全救恩，就能够放胆的能够把主你自己主耶稣基督福音能够敞开，祝我们仰望你。谢谢你今天的信息，在使徒行传里面再次激励我们，和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我们知道这个世代实在是黑暗，但是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主，我们感谢。